一段历史是1884年9月至1885年9月持续了349天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战争的起因是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联合军队进攻并围困住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的结果是俄军在坚守了将近一年之后，不得不在弹尽粮绝之后撤出了塞瓦斯托波尔，把一座废墟城市留给了英法土的占领者。这场战争的残酷和俄军的英勇与惨烈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印，并被俄罗斯人历代传颂。关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惨烈，马克吐温在1867年访问过塞瓦斯托波尔后这样写：庞贝保存下来的不知要比塞瓦斯托波尔好到哪里去了，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只有废墟，被毁坏的房舍，倒塌的断垣残壁，废墟如山，破坏殆尽，就好像是巨大可怕的地震以及全部的力量向这一小块陆地冲击而下。战争在这里横行了一年半之久，将城市变成一片瓦砾，天底下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没有一处房舍不遭到过破坏，没有一处房舍能住人，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可怕更彻底的破坏了。另一段历史是1941年的又一次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开始轰炸塞瓦斯托波尔，企图炸坏海港，将黑海舰队封死在里面。德国军队攻进克里米亚后，塞瓦斯托波尔开始了长达250天的保卫战。1941年10月30日至1942年7月4日，保卫战在1942年6月至7月上旬达到了白质化的程度。在德军军力优势极大于苏军的情况下，7月9日，苏军在保卫战中失守。其后，塞瓦斯托波尔一直在德军的控制之下，直到1944年5月7日，苏军才发起反攻，并于5月9日夺回了自己的城市。这250天的征程同样是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所以，这两次保卫战都是俄罗斯人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是他们的祖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生存经验和发展财富。他们宣扬这一切，歌颂这一切，铭刻这一切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不可能背叛祖辈的道路。战争还是和平，生还是死，这是无二的选择。但是，在许多问题上还是有选择的，还是应该并可以选择的。如我们通篇所说的螺丝洗礼，地点和时间的选择。自从有了基辅罗斯，这种选择就存在了。在这种选择中，罗斯人、俄国人、苏联人、俄罗斯人度过了上千年的岁月，如今岁月还在延伸，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选择。有关罗斯洗礼的时间和地点，似乎仍是一场无休止的争论。芸芸众生的争论并不会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家的、领导人的选择，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选择，就是重鼓敲击、落地有声的大事了。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两院联席会议上，将克里米亚重新接纳为俄罗斯联邦成员，选择了罗斯洗礼的赫尔松涅斯说，以及与之相连的俄罗斯文化和文明的克里米亚摇篮说。他首先指明了做这种选择的前提，要弄明白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了解克里米亚的历史，了解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就足够了。普京接着详细陈述了这个历史，在这里有古代的赫尔松涅斯，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转向东正教。他的这一精神伟绩预先决定了一种将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基础。普京所指的俄罗斯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基础，就是从1783年起的俄国兼并克里米亚的历史进程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的建立，以及两次英勇和壮丽的保卫战。他说，在克里米亚有无数俄国士兵的坟墓， 正是由于他们的英勇，克里米亚才在1783年被俄罗斯帝国所占有。克里米亚，这是塞瓦斯托波尔一座传奇之城，伟大命运之城，一座要塞之城，和俄国黑海舰队的诞生之地。克里米亚，这是巴拉克拉瓦和克赤、马拉霍夫山冈、萨彭山，每一处地方对我们都是神圣的，这是军人荣誉和空前忘我精神的象征。克里米亚，这是各族人民文化和传统的罕见的融合。也正因为它是如此的与大俄罗斯相像，而在大俄罗斯的世纪漫漫岁月中，没有一个民族消失过，被同化过。对于这种民族罕见的融合，普京解释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其他民族的人曾经相邻而居地生活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习俗、传统、语言和信仰。普京对这种选择的最后结论是，克里米亚处于俄罗斯的疆界之外，是令人愤慨的历史不公正。因此，这些年来，公民们、众多的社会活动家们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国的城市。普京的选择令俄罗斯利益至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大俄罗斯情怀猛烈升温，并在瞬间席卷俄罗斯大地。在这片土地上，几乎从未见过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成了激励处于西方制裁浪潮和经济危机边缘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希望和精神支柱，而普京本人的政治威望也随之飙升，直至今日也居高不下。由于赫尔松涅斯被选择成为罗斯洗礼之源、俄罗斯东正教之源、俄罗斯文化和文明的摇篮，进而克里米亚就成了自古以来就属于罗斯、俄罗斯的土地了。这显然是符合当今俄罗斯国家的选择，是符合执政者俄罗斯利益至上的治国决策的。但未来呢？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后的选择吗？未来，俄罗斯归属何处？